傻大姐卖人。铜陵县城郊有个外号叫傻大姐的人，她三十有余，长得还算俏嫩，可就是目不识丁。因为她怕下地干活，所以今年春上跑起了买卖。傻大姐做买卖可不像别人，她是连做带玩，哪里热闹朝哪里钻，到头来依旧两手空空，连点买盐的钱都没赚着。时值梅季来临，按民间的风俗习惯，出梅那天家家都买童子鸡吃。傻大姐经人提醒，在出梅前几天收购了40多只童子鸡，出梅那天乘火车去南京贩卖，谁知车厢里闷热，再加上傻大姐在收购时贪便宜，把瘟鸡也夹带进来，结果半途40多只鸡死了一半，到了市场上又边卖边死。傻大姐舍不得扔死鸡，结果弄得连活鸡也无人敢要，到最后一算账，倒贴了几十块钱。傻大姐见跑了一趟亏本买卖，心里气得直骂娘。她无精打采地走过菜市场，忽然见到前面凉棚下有个大约3岁左右的小男孩，正哭哭啼啼地在找妈妈呢。傻大姐猛地收住了脚，两眼直勾勾地盯去。他想起上次在苏州做买卖时，曾有人托他买孩子，这不是天落横财搭了跳板让我翻本吗？当下傻大姐便掏出水果糖，把那小男孩骗出了菜市场。毕竟卖人不同于卖鸡，傻大姐真把小孩带进车站，心里到底也不踏实。他坐在候车室里左顾右盼，见旁边坐着个瘦长的中年妇女，就过去有一句无一句地搭讪起来。那中年妇女自称姓钱，也是个做买卖的，两个同行凑在一起叽叽喳喳，不一会儿亲热得像一对亲姐妹。唠着唠着，傻大姐拐着弯把心思说了出来。
钱大嫂，我这个小讨债鬼啊，天天又哭又闹，让我生气，我真想把他送人。
钱大嫂上上下下打量着对方，两片薄薄的嘴唇一咧，说，
你呀，我们都是出来做生意的，眼睛比锥子还尖，别瞒了，这孩子十有八九是拐来的吧。
傻大姐见老底被人揭穿，紧张地抱住孩子，
不，不是。
钱大嫂乐了，
别害怕，我也是个什么都做的小贩，你要是信得过我，我愿意帮忙。
傻大姐见碰到知心朋友，这才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。钱大嫂眼睛咕噜噜一转，亲热地拍拍傻大姐的肩膀说，
做买卖得看行情，这孩子卖到苏州顶多值500块，我给你介绍个大买主，赚他1000块。
傻大姐闻听如同打了一针强心剂，乐得差点蹦起来。
当真？他在哪儿？
钱大嫂诡秘地笑笑，
你放心跟我走吧，绝不会让你吃亏的，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啊，事成之后你得酬谢我300块。
傻大姐见五本生意还能白捞700块，当下把眼睛都笑没了，一个劲儿地催钱大嫂快动身。不久他们坐上客车来到100余里外的荥阳县，下车后又走了3-4里路就到了一个小村庄。钱大嫂熟门熟路地把傻大姐带进了一户农家，一进堂屋就见一个中年汉子光着上身在那儿乘凉。他见钱大嫂
带来一个怀抱孩子的漂亮女人，不禁呵呵地笑了起来，一边沏茶端糖，一边咿哩哇啦地打着手势。小男孩来到这个陌生地方，又见聋哑人那怪模样，不由害怕地哭了起来。聋哑人忙从傻大姐手中夺过孩子，拿块糖果疼爱地塞进孩子嘴里，又在泪涔涔的小脸上亲了一下。聋哑人如此喜爱小孩，把傻大姐也看呆了。这时钱大嫂在旁边轻声说道，他是个老实人，42岁，还认得几个字，因为是个聋哑人啊，所以没讨到老婆，为了能找个儿子养老送终，他偷过我好几回了，这事儿也真是巧了。此刻聋哑人才慢慢打量起傻大姐，他用手指在桌上写了几个字，钱大嫂也赶紧写字回答他，两个人比比划划，还不时朝傻大姐看看。傻大姐被丑得不好意思起来，就对钱大嫂说，我不识字，烦你告诉他快点付钱。钱大嫂赶紧对聋哑人写了几个字，聋哑人点点头，跑进里屋，不一会儿拿出1000块。钱大嫂转身对傻大姐说，他要你写张证明，省得今后麻烦。这时候傻大姐的魂已被1000块勾去了，哪顾得上许多，说，钱大嫂，我又不识字，你帮我写一张就是了。钱大嫂也不推让，提笔写了张证明，先让聋哑人看过，又给傻大姐念了一遍。傻大姐一个劲儿地点头，伸出手指在油印盒上一沾，就朝证明上按了一个鲜红的手印。聋哑人手捧证明，欢喜地咿哩哇啦直嚷，就连钱大嫂脸上也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微笑。这时聋哑人又在桌上写了几个字，钱大嫂忙对傻大姐说，聋哑人中年得子，心里高兴，他要留我们吃晚饭，你看如何？这些天傻大姐四处奔波，肚子里早没了油水，听到有人请他吃喝，真好比瞌睡给扔来个鸭绒枕头，一屁股坐在那儿不肯挪窝了。聋哑人在灶台上忙了半天，烧了一桌好菜，又拿出3瓶古井特酿，三个人便围着桌子你一杯我一杯地干了起来。钱大嫂几杯白酒下肚，虽然也觉得身子轻飘飘的，可心里还清楚，她见傻大姐醉倒，要紧起身把她连扯带拉弄进里屋，又帮着脱去衣服挨着那小男孩睡下。一切做完，钱大嫂才出来，对聋哑人打了几个手势，随后拎着自己的小提包告辞了。聋哑人送走钱大嫂，简单地收拾了一下碗盏，就急急地走进里屋。他看着憨实的母子俩，觉得有些尴尬，坐在那儿抽了半天烟，终于忍不住脱衣上了床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醉醺醺的傻大姐觉得有人死劲儿地搂住自己，她用力睁眼一看，哎呀一声，惊得酒也吓醒了，原来那个聋哑人正压在自己身上。傻大姐用力一翻身，将没防备的聋哑人撞到床下，自己拽上裤子夺门而逃。聋哑人见傻大姐半夜出逃，也顾不得多想，慌慌张张地追了出去。傻大姐没命地跑上公路，见迎面驶来一辆卡车，赶紧朝路中间一站，大声喊起救命来。汽车司机一刹车，见前面这个妇女衣冠不整，惊恐万状， 便探头问道：“出什么事儿了？”傻大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她用手指着后面追来的人影喊道：“
后面有流氓，快快救救我！”
汽车司机一听这事儿，也顾不得多想，一把将傻大姐拉上车，油门一踩，汽车直向派出所驶去。傻大姐一进派出所，就哭天抢地地嚎开了：“
流氓强奸了我，你们要给我做主呀！”
派出所的张所长见一个操外地口音的妇女说这话，料定出了大事，忙掏出本子问：“
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会遇到流氓的？”
这个，
傻大姐突然想起自己拐骗的小男孩，如果从头说起，这事儿就要露底了。傻大姐再傻，可拐卖儿童要吃官司，她是知道的，所以这个了半天，没敢再朝下说。这时，聋哑人抱着孩子也急匆匆地跑进派出所，他一见张所长，又是指天又是指地，嘴里叽里呱啦，白沫四溅，活像吃了冤枉官司。傻大姐一见流氓竟敢追到派出所来，吓得直朝张所长身后躲：“
就是他，就是他强奸了我。”
张所长见情况有些异常，就把聋哑人带到隔壁。不一会儿，张所长带着聋哑人回来了，他满脸严肃地问傻大姐：“
你是哪里人？为什么要自卖自身呢？”
傻大姐这时才傻了眼：“
所长，我没卖自己啊，这1000块钱。
说到这儿，他一摸口袋，人腾地跳了起来：“
哎呦，1000块没有了。”
张所长已经明白了，他扬了扬手中的纸条说道：“
这是你写的证明，你再听一遍。兹有寡妇许先红，携其儿子，因生活困难，自愿以1000块卖给胡信，终生不反悔，此据。”
傻大姐这时才如梦初醒，自己中了钱大嫂的圈套，这个无本生意弄到最后1000块一个子儿没见，把自己赔了进去。一时间他的傻劲儿上来了，又是捶胸又是顿足，鼻涕眼泪糊了一脸。正闹着，几个农民抬着一个醉得半死的中年妇女来到了派出所。傻大姐眼尖，一眼认出谁来，她哭着扑上去：“
就是他，就是他骗了我。”
于是一五一十地将拐卖孩子的经过从头至尾讲了一遍。这时钱大嫂也慢慢地被闹醒了，她睁眼见前面站着头戴国徽的公安人员，再一看傻大姐和聋哑人正怒气冲冲地盯着自己，知道事情已败露，不由得浑身哆嗦，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钱大嫂真名叫王雀彩，是个刑满释放的无业者。她在车站遇到傻大姐，见是个容易上钩的鱼儿，就想起了聋哑人曾托她买个老婆，便花言巧语地将傻大姐骗到乡下，借着这两个人一个又聋又哑，一个头脑简单，于是就在他们中间做了手脚，把傻大姐带小孩一起卖了出去，自己又趁扶傻大姐进屋的机会窃走了她刚装进袋里的1000块。谁知在半路上由于酒劲发作，她晕倒在地，被人发现抬进了派出所。张所长经过一番调查，认定王雀彩、傻大姐和聋哑人都不同程度地触犯了法律，于是便将他们移交检察院提起公诉。不久，人贩子被人贩子贩卖的故事就在当地传开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